记。那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十一章，其实是最后一场的战役啊。昨天你发现啊，我们在这个与耶路撒冷王的战争的里面，神好像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得胜的环境的当中，好像是我们为着人的需要，为着人的摆上，而这个征战得胜以后，诶，我们的命定就一步一步的往前了，就发现其实神很信实啊，神不会亏负我们的。我们进入耶利哥城的战争，我们顺服绕城呼喊，我们就得胜。爱城的失败呢，是因为没有求问神。但是当约书亚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生命好像被曝光以后，他真实面对神，原来他里面还有那种埃及奴仆的心态，好像一遭遇到难处，那我干脆回埃及好了。神的眼目是在人的身上，而不在事情的身上。所以当约书亚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爱城就得胜了。同样的，即便这场战役是为着家人的需要，为着立约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就使我们好像一步一步踏上命定。所以神不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不需要的征战，神不会让我们面对一些不必要去面对的征战，因为每一次的征战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个成熟的跨越，每一次的征战是要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所以学会去赞美，学会去看见神的慈爱，学会去相信神的安排，是我们在每一次征战的时候我们心里一个很大要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这是最后一场战役了。可是这场战役却留下了几个伏笔。首先，这场战役我们有几个属灵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但也留下了几个伏笔，在未来的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甚至是到了撒母耳记上，扫罗王跟大卫王他们仍然要为这件事情承受后果，跟承受没有照着神的话语而行，他们仍然有一些的代价要去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摸到神的心意，照着他的心意往前，我们真的是一个全然的得胜，全然的得胜。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那我们只要从第六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五节，第六节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哦，第六节到第十五节，预备，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福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阿们。在整个今天我们要读经的进度当中我们 QT 的经文我们只有读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其实十一章跟十二章是合在一起的一段，所以您从第十一章读完的时候就发觉约书亚还做了蛮多事情。在十二章，有时候我们读第十二章 我们这段会跳横过，如果您把经文看一下，十二章里面其实就是讲他们一共战胜了哪些王啊，哪些城，这待会会讲。那十二章所记载的属灵意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我们有几个属灵原则我们是需要去学习的。在讲这个原则之前，我一下要分享，就是就像这首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哈，每一次的困境，每一次的试炼，其实都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些的难处都是神刻意的安排，而我们胜过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要让我们因着征战得胜，而使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征战得胜的目的不是说要得胜，征战得胜的目的是为了要操练我们去熟悉神的带领，我们怎么去跟随他，怎么熟悉神带领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征战，那就是因为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这个丰富是我们一定要去拥有的。那可是撒旦他不会让我们去享受神的应许，不会让我们去享受神的生命，因为他来就是要偷窃啊，杀害跟毁坏。所以为了要赢得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应允的祝福，为了要去赢得更多的享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征战。所以在征战当中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他们要打那么多仗。其实启示是渐进式的，从五经到约书亚到了新约，就发现原来征战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来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带领，熟悉他的方式，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多去享受它。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的属灵原则啊，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从约书亚神交代约书亚的这件事情。您来看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每次要征战之前，你会发现神都说这句话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当然神是要挑战我们对他的信心，但每一次信心的挑战都包含惧怕的部分。如果您不惧怕的话，你不需要操练信心。就是因为我会怕，就是因为我要面对一些的难处，我会有一些担忧，我会有一些的考量我甚至会有一些的疑惑，所以你才需要操练信心。所以每一次征战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怕这是一件正常的，但神也常常安慰我们不要惧怕。在圣经当中光讲到不要惧怕保守估计的经文就超过365节啊，所以就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恩典不要惧怕。如果你有惧怕没有关系，那正是说主谢谢你，我好像会惧怕，但你给我一个恩典让我能够操练我的信心，操练我对你话语的依靠。那神就交代约书亚做一件事情，我已经把这些的难处交在以色列人了，我把这些的兵丁都交在以色列人面前了，但你神还多交代了一件事，就在第六节，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神就交代了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环境越挑战，你越要相信神在他话语里面的引导。环境越难，你越要相信神在环境当中的一个引导，你更要相信他对你的话语的一个引导。这件事情我们要学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从这是最后一场战役，所有之前的战役绝对都不是靠从人而来的资源，也不是依靠他们的战术，也不是靠着他们自己所想出来的策略，那都是照着神的话语。也过约旦河的时间，那是在河水泛滥的时候，行割礼的地方是过了约旦河，那攻打耶利哥城是用绕城安静绕城的方式，那攻打爱城神的方式是用迂回的战士，那即便呢也是，所以神即便的赢得是因为冰雹的降下，跟约书亚回应了神在环境当中他的祷告跟上了，所以日头跟月亮会停止。那么当整个迦南地最主力的战场所有的君王将近有6到7个王要来攻打的时候战争得胜，神交代他们千万不要依靠这些的马跟这些的车辆，这神在环境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那 不要以为你可以依靠的，你所拥有的，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次得胜的一种的力量。嗯，这我们人常常会是这样了，就是好像我一次在征战得胜，或者是在我一次的服事得胜之后，我认识了一些的资源，我认识了一些的人脉，就觉得甚至我学习到了一些的方法。我是借由这种祷告进食的方法，我是借由我信心的操练的方法，甚至我借由了一种的等候神的方式，我好像就这种就成为了我下一次我就觉得我靠了这些就够了，我面对下一次的挑战，这就是我的依靠了。其实我们对神的依靠每次都是新鲜的，从你过去看所有的征战，没有一次的征战是一模一样的攻打爱城的方式就跟攻打耶利哥城的方式不一样。如果约书亚他们攻打爱城还是照着安静绕城的方式，我不知道爱城会不会得胜。那爱城的打法是迂回的方式，那如果攻打畸变的方式也是用迂回的方式或安静绕城的方式，我不知道冰雹会不会从天上降下，我不知道约书亚的祷告日头停止月亮停止是不是也会真的发生。每一次依靠神，每一次跟随神，都是你新鲜的经历。我在线上的弟兄姊妹，等候神可能是你多年的习惯读经祷告，或者是去寻求领袖的帮助，可能都是你多年的一个习惯。这是一件好事，但不要成为你下一次面对征战、面对挑战、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好像是你怎么讲，你就靠着这个，那就我就一定会得着了。你要知道，神是在他没有成就，神是又新又活信实的那一位。神也是在旷野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做新事的神。你常常对神要有一个新的期待，所以你对他的学习、对他的依靠、对他的等候、对他的赞美，每一次都对我说，主，这是一个新的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新的我，所以我就相信你会做新事。那你就会保留你以为可靠的事物，你就不会保留你以为可靠的事物，甚至是你所有一切得胜的把握，你都会单单的相信神的带领。为什么要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就是让以色列人他们真实的知道，好像他们处在一种弱势，好像他们处在一种无有，好像他们处在一种全然没有依靠的时候，这样的征战就是完全的信靠神的话，他们才会得胜。因为约书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个性，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神一说话，约书亚终夜就上到基遍去打仗。那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第六节，耶和华一说话，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就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约书亚的反应跟约书亚的顺服都是即刻的所以为什么神拣选约书亚可以成为征战得胜，他最后连选的地，神给他地都是最靠近圣殿当初要记载的一个地。约书亚到时候我们会讲，他没有选最好的，他是选最靠近神的。所以约书亚的回应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立刻的顺服的神的话，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尤其是在砍断马的蹄筋跟焚烧车辆，这在战争上面都是很奇特、很特别的一种做法。所以在诗篇我们在诗篇，有时候我们会在诗篇二十篇，你会看到说我们熟悉的一个情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什么？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那诗篇三十三篇也说，君王不能够因兵多得胜嘛，勇士也不能够因力而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马也不能够因人的力大而救人。所以都是一直要提醒我们，如果你开始会去依靠你生活当中的资源、你生活当中的人脉、你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你所认识的一些的方式，或者我熟悉习惯的方式，来作为我面对挑战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把握，这就是我可以得胜的秘诀，那么你要很小心，神的工作、神带领我们的得胜，很多时不是跟上一次一样，因为他要让你经历你对他的信靠永远都是新鲜的。基督徒信主信久以后，尤其是服侍主久了哈，我们会有一种收集资料的习惯。如果你有做一直释放如果你有带领人做一些的祷告、疾病的祷告， 甚或是砍断咒诅的祷告，甚或是我们为一些的祷告，你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很想大量的收集资料，而且让这个资料成为你的依靠，认为这是我带祷告会的资源，这是我带敬拜的资源，这是我服事的资源，甚至在我们职场上面，我们常也会我神带领我一次得胜丰盛的秘诀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下一次面对挑战，这就是我手上的资源。你还记不记得，当你手上没有任何资源的时候，你对神的依靠是这么的全然，可是当你手上一有这些的时候，你每一次依靠的都是这些。尤其在侍奉上面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啊！这是我的资料，好几个资料夹，这是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拿了个资料夹照着宣告照着讲，我也带人这么去做啊！这是我下次面对这个难处和挑战的时候，这个资源再拿出来，我就照做，只要照这方面做，联络上这个人，联络那个人只要再交代这件事情，我们这件事情真正就得胜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老是停留在过去？那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很倚靠上一次征战得胜的经验。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去砍断马的蹄筋，焚烧他们的车辆？你要有这种的作为，这个才叫做先知性的行动。先知性的行动不是叫我们去照做一些动作，先知性的行动是叫我们去依靠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一切对环境、人、事物，甚至过去得胜经验的依靠。这是你需要去面对的。所以如果您在职场上有很大的挑战，人际关系上面有很大的挑战甚或是在您在侍奉上面有很大的需要，您都是必须要成为一个供应的人，好像你的每一个决定，你的每一个说话都很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那么我真的鼓励你，你去求神来引导，在等候神来求神光照，我在我生命当中有没有还没砍该砍断的马的蹄筋，或者该焚还没有焚烧的车辆，求神提醒我要不然的话，我会依靠这些，就是真的得讲有一种破釜沉舟的信心啦，就是说主，我没有什么依靠的，我就是依靠你，即使是我很有把握的这些的资源，很有把握这些资料，都求主帮助我去放下。其实约书亚记对每一个服事者的人，甚至是在职场上面领袖的人，你越要学会到约书亚每一场的战役，他依靠的都是神一说话了他立刻就回应，神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哪怕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下。该过河的时候，他不是看河现在河水泛滥的时候，该行割礼的时候，他也不是看现在在敌人的面前到底安不安全，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约书亚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跟他的领袖去沟通，怎么跟他领袖去沟通神的带领，因为每一次都是神对他直接的带领，那么你怎么去跟你的团队跟你的领袖去沟通这件事情，神在这件事情的引导。要不然为什么第一章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语。所以对每一个领袖的人，我们去广听意见，广听所有人在整个事件的评估，但是下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我要刚强壮胆，谨守遵行神的话，而叫他的律法书不离开我的口。我们已经读到第十一章十二章了，这就是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口，就是你所下的判断，所下的一个决定，不是大家讨论完之后最好的做法，而是神怎么说，我怎么判断，我怎么去沟通，我怎么去带领，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要不然当你所有的团队都在跟你说马的蹄筋要砍断，车辆要焚烧，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坚持呢？这就是我们每个在服事上面你要很了解的。如果你手上的资源越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对神的依靠要更多，不让资源成为我的依靠，不让人事物成为我的依靠，不让过去的得胜成为我的依靠，而是我对于神在每一次环境当中新的挑战，我就要向神要新的带领、新的供应、新的帮助跟新的方式和新的智慧。这是我们可以向神要的，明确的去顺服神的话语，明确的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是我们第一个去学习的。那第二个我们要去学习的，其实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他去焚烧夏所，而且把夏所城内当中所有 每一个凡有气息的都没有留下一个。就是你要去认出神在我们生活当中，除于话语的引导之外，你要去认出神在生活当中所设立的权柄，你要不懈怠的去遵行神的吩咐。您看第十五节我们念说什么，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真正得胜的秘诀在于执行度，在于顺服，绝对话语的顺服，以及对神绝对依靠。但我们除了去认识神是有新的带领之外，你也要去相信神在环境当中的每一个安排。我们前天才说到神对畸变人，只要有心向神，他们渴望他们的生命不要被杀灭，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哎，畸变整个民族就被保留咯，畸变人的这个名字。所以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那为什么对于下所的人就是全部都杀尽呢？孩子呢？妇女呢？年长者呢？如果我们是征战的人，这个刀下得去吗？听从就是真实的去顺从，了解神的权柄。而且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会有一些的考量，会有一些的保留啊，这能做到我顺服啊，这很难做到，主啊怜悯我，这我没办法做到。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不顺服跟悖逆的罪，所以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怎么去真实的去认识我们的权柄的每一个吩咐。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胜，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话，因为他们认出了谁是权柄。摩西所说的话，不是因为他要离开埃及想要在迦南地，那不是摩西的主意，那是神的主意。神交代摩西了，摩西就交代约书亚，约书亚就交代他的领袖，他们就照着去行了。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你一定要认出谁才是权柄的源头。你如果没有去越过这个人这个因素，那你很难去明白神的权柄的设立。如果你认识了神的权柄，相对的你也会去顺服神在我们环境当中安排的权柄。除灭迦南地一切的人口，这是神的吩咐。那执行的人，那我们就会碰到情感的问题，就我们是执行者，执行者就会觉得很为难啊，难以下手。那你不执行又是对神不顺服，那执行了又总觉得哇，会不会太残忍一点。其实在执行的人，你一定要去明白，我们要跨越一种信心，不是对征战得胜的信心。我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考量，就是那是如果是从神而来的吩咐，我的传递跟我的传讲就很重要。尼拓森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把这句话说给各位听，这是他在《属灵的权柄》这卷书里面，尼拓森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他能够在顺服神所委派的权柄之前，他是已经认出了神的权柄。那我们与神的关系良好与否，就在乎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认出神的权柄跟神的交代。如果我们已经认出了神的权柄，我们也看出了神是有权柄的神，那么我们在我们环境生活当中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认出谁是权柄，我们就会受神管束，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被神使用。神的权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环境上面，神一直在透过征战教导我们怎么去认识出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小事的权柄。可能配偶，我的丈夫是我的权柄，我的父母是我的权柄，我在职场上面老板是我的权柄，但我要去看出那是神在这个环境里面为我安排的，我怎么去顺服他。但我的顺服是基于我对神的顺服，所以如果今天我能不能去顺服，是因为神在环境的里面 我顺服神，所以我顺服我的权柄。如果我的权柄不是一个顺服神，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必须要提出我的谏言跟我对他的什么提醒。如果他人不照着做的话，那么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为了顺服神，我为了尊荣神的权柄，所以我应当不顺服。所以您要去明白，所以顺服不是一种盲从，绝对的顺服那是因为对神绝对性的顺服。所以神把环境权柄放在我的生活里面，如果不违背真理，那么我需要去绝对的去顺服他。虽然他的个性、他的说话、他的习惯、他做事的方法、他连讲话的态度表情都是我很难去适应的，你还是要去学顺服。那就是因为 我为了要在神的面前的缘故，我希望能够神在我生命当中可以征战得胜。征战得胜不是在环境的挑战，最大的战场都是在我心思意念里面的战场。我不习惯，我不喜欢，我真的很不能够适应，我很讨厌，我怎么会有这种人？他怎么会是我的权柄？他怎么会是我的老板？神怎么把这个人放在我的周围，放在我的权柄上面？这就是你要去征战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要去征战得胜的方式。如果他是不违背神的真理，不违背神的话语的，只是他的性格、他的做事的方式、他说话的表达，那么我需要在他的手下去学顺服，去学尊荣，去学尊重他的权柄。所以你要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的犯罪不是他跟夏娃做了什么事，他们两人的犯罪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的话。那路加福音也又说到一个例证，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就是有个王，他招待宴席，差派他的仆人去外面请人来。你知道那个都是单数，一个王差派他一个仆人去邀约人来赴宴席。有人说我刚买房，有人说我刚娶亲，有人说我刚买田地，这都不是坏事。凡是一切没有当下去顺服耶稣基督的，你会发觉这些至终都在审判的时候要去面对。所以我们将来要面对基督的审判台，绝对不是我们有没有去做了什么一些错事，那是在神的儿女里面，这当然我们要去避免的。更重要的是，神会细细的去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在环境里面真的去顺服他的话语，顺服他的引导。所以在你我的个性上面，如果在我的里面，我的个性上面总对于顺服权柄、顺服神在环境当中带领，我总是有很多的意见，那这是你要去征战的地方，那你要去学顺服的地方。但也求主给你有智慧去分辨什么叫做合乎神的真理跟合乎神的旨意，为了这个，那我就要去顺服。所以约书亚这边说，没有一件是懈怠不行的，那个懈怠就是没有一件是他没有竭力去做的。顺服这件事是需要你竭力的，尤其是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在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难沟通、很难相处的时候，这才是我们要去打的征战。这个征战不容易，我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绪，每个人也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总是就是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所处的教会，我总觉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柴烧嘛，我再换一个环境重新开始。你还是要学会换不换环境，换不换换教会，换不换地点，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带领，要不然这场征战我们是打输的。如果我没有在权柄上面看出神的带领的话，很多的征战我们都是打输的。再来，如果你我的权柄，神在环境当中所摆上的权柄，没有一个征兆，没有照神的话语而行的话，可能我的丈夫，可能我的父母没有照神的话语而行，甚至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可能还未信主，他对于我所交代的，对于我的限制，对于我的要求，甚至对于我金钱的管理、财务的管理、时间管理是不合乎神的，他可能就告诉我你不能奉献，告诉我你不能够去聚会，告诉我你主日不可以去教会，告诉我你不可以去参加小家，告诉我你不可以传福音。那这种事情不是顺服啊，那就是你被仇敌给掌控。你要有智慧怎么去分辨，我应当竭力的去行，这才叫做跟神学顺服，在权柄的手下学会在征战里面得胜。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去学习的。第三个呢，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没有读到的啊，其实是在第十八节，在第十八节。这个就是经文，约书亚夺了很多的地方，但第十八节说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什么？许多年日。征战了许多年日啊，我得要请弟兄姊妹稍微翻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您稍微用眼睛扫过一遍就好了。尤其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你会发觉它是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记载。有时候你读第十二章，你就觉得啊，记这个干嘛？这我也不认识这些人，这些地点在哪里，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有时候读圣经这块，我们就很容易跳过去。可是如果您今天有时间细细看十二章的话，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一个一个记载，征战了许多年日。所以我得要说，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你生命的得胜是一次一个，不是你参加了一场聚会，做了什么一次的宣告，是念了什么一段的一种的宣告文，或者是给人按手了一次。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环境，生命当中要对付的罪，全部都得胜了，没有这种假象。生命当中的得胜，我个性上的调整，我学顺服，我学谦卑，我学征战得胜之方，我学侍奉。请记得，每一次的得胜是一次一个，征战难处是一次一堆来。你要发觉征战是一次一堆来，但是你的得胜是一次一个，而且征战了许多年日。以色列人他们征战好多年日，除了在这次的两大征战，南方的战争跟北方战争，他们好像一次就得胜了。但是你会发觉每一次约书亚去杀败这些王是一次一个，一次一个，连管辖的城也是一个一个的攻取。神在提醒我们，生命的当中，你的得胜绝对不是靠一次的聚会，或是一次的宣告，或者做一次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按手，你就全然都得胜了，在你生命当中没问题了，感谢主。对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全部，但你生命当中还有好多事情，你需要一次对面对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天天舍己背上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是过去舍己，是天天时时刻刻。挑战随时都有，但你怎么一次去战胜你生命当中的一次的仇敌？骄傲是你要一直去对付，谎言是你要一直去对付的，可能只是我一个善意的欺骗，我没有把事情讲得真实，那都是欺骗，都是你一次要去对付一个。我里面的诚实，我里面的正直，我怎么样守节心清，我怎么样谦卑服侍，我怎么样爱人如己，我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每次都是学一个功课。绝对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参加一场特会，听了一篇信息，按手一次，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难处都解答了。你更不会因为一次的得胜后面就没有这种问题了。有时候我们会在服事过程当中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次得胜了，下次不一定得胜，那就是他可能回到前面，他没有去每一次都去寻求新鲜的主带来我们新鲜的一些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正在难处当中，好像您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或跟你的亲子关系，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好像有处理不完的麻烦事，你总觉得这些麻烦事多到一种地步，我好像没有办法去面对，你今天就问神说，主，我要面对哪一件事，我就胜过这一件事就好了。这就是你要学顺服的功课啊。我在讲一个得胜者，主在末后的世代，主在各教会都在呼召得胜者。得胜者绝对不是只有站在台前侍奉的人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在生活当中每一次神每一次光照什么一件事情，我就去回应这件事情，在我生命里面我就一次一个一次一个的回应神，一次一个的得胜，这个才是神所呼召的得胜者。站在台前侍奉，站在台上讲道，站在台前带敬拜的人，很多时他是满足了服事的需要，他可能没有满足神在生活当中光照的需要。神在 我的生命，他看重是我这个人，不是我手所做的事。他一次一次的对付，一次一次的更新，我有没有去一次一次的去征战得胜这些的王？约书亚胜过了31个王，而摩西当时胜过2个王，一共33个王是进迦南之前他们要去得胜。为什么在12章是要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记载？那就是他们生命当中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得胜，没有一次的得胜记录神不会纪念，也没有一次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是失败，神也不会出手相救的。所以你生命当中有许多难处吗？侍奉呢？工作呢？婚姻关系呢？甚至你可能也希望有一个好的对象，好像一直在这种失望里面，好多的需要都没被满足，好多的难处都没办法胜过。跟神说，主，我今天我就一次学一个功课，我一次战胜一个王，我一次胜过一个，可能要征战许多年日，但这些的年日没有一个是虚度的。不要让你的年日虚度，不要去满足侍奉的需要，不要去一直去满足你在服事的果效。可能服事很多人，帮助很多人，会让你很满足。可能服事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一次完美的服事，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很充实。但请提醒自己，如果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一直去满足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光照的话，那么我们生命里面会没有约书亚记第12章，那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得胜的王的记录。你的生命要有约书亚记第12章的记录，就是你胜过了哪一个王，哪一个王，哪一个王，哪一个诚意，哪一个诚意，这是你生命的记录。所以为什么神要把约书亚记12章记录的那么的详细？这是圣灵的记录，那也是表示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要有这些记录。你的记录绝对不会是你服侍了多少人，你完成了多少事，你帮助了多少。服侍的记录是你在我生命，在你我生命当中，我真靠着神的恩典，我征战得胜了哪些王。要记得，神永远都是看重我们这个人胜过我们所做的事。你要记得，你要记得这件事。如果你这个没有改换过来的话，服侍会让你很满足的，真的，服侍会让你很满足。如果一旦服侍被拿走的时候，你整个人会空掉，你会发觉神真正要带领我们去面对是我内在生命的建造和国度的建造，这会是对你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第四个是稍微我们最常会忘记的，第四个我稍微就是在讲第22节。22节圣灵特别记载21节跟22节，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记载21节，就是约书亚当时带领神带领整个约书亚以色列人，把所有的亚纳族人都什么剪除了。22节，在以色列人地没有留下一个什么亚纳族人。第四个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原则，就是神会带我们重新去面对你过去的软弱和失败。神会带我们重新的去面对你过去的软弱和失败。如果你在情感曾经失败过，你可能与人亏负过，或者是你这件事情很难，你从来不想去面对，你很想逃避甚至是我在我的生活与人际关系里面好像有一个软弱，我一直很想去逃避不要去害怕这一个，说主给我力量。我们刚刚说是一次一个一次一个得胜嘛，你要跟神说，主给我力量，带我重新去面对我过去的软弱和失败。以前他们为什么会旷野漂流40年，就是因为看到了亚纳族人，觉得他们会赢我们会输，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没有信心。这件事情他们因为对神没有信心，神就惩治在这些人。所以当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进到大迦南的时候，神要重新的再去挑战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你们能不能胜过亚纳族人？不是说你们能不能得胜他们，而是你对我有没有信心。所以越来越征战，信心越来越提升，征战以后越来越了解神的带领，征战以后越来越去顺服神，为认识权柄以后，我又一个一个去对付，最后一个对付的是谁？亚纳族人。神会把我们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曾经过去最软弱最失败最痛苦的那个环境里面，神要来医治我们，神要来恢复我们， 神要来保抱我们，让我们去胜过亚衲族人。神不会让生命当中过去的这种的创伤、痛苦、难过还保留，神会带领我们得胜。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很痛苦的回忆，过去来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伤痛和伤害，至今好像你没有办法再去信任人或爱人，好像是你原生家庭有带来一些的难处，到现在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很想逃离这个家，逃离你的婚姻，逃离你的亲子关系，逃离过去失败的地方，好像我没有脸再去面对那个，求神在合适的时间他来恢复，他来医治，把我们重新带到亚衲族人的面前。神，因为我越依靠他，我越顺服他，我越照着他的权柄而行，当我一个一个王去征战得胜的时候，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个亚衲族人你要去面对。神会带领我们得胜的，神会医治你的，神会恢复你的。所以彼得在最软弱最失败否认神的时候，甚至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还跑去打鱼。一个这样的使徒已经完全没有任带领人的力量，也已经失去了使徒的心的时候，耶稣基督特别来到格尼撒列湖的面前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三次的询问就是耶稣为了要来医治他过去的伤痛。所以你也把你生命当中的亚衲族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所有的痛苦的记忆、回忆、伤痛，甚至是你很想逃离之前与人的人际关系，可能是失败的感情，是失败的一个生意，或者失败很挫折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情，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把我们重新再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得胜，我不再会有良心的亏欠，我也不再有一个阴霾，有一个痛苦在我里面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就是神要来医治我们的。所以你看神好美哦，征战那么多，最后一场是亚衲族人，所以神不会让这些伤痛继续再伤害我们。神不要你带着伤害伤痛的记忆进入到永恒，我们生命里面有好多的软弱挫败，神不要你带到迦南美地，进迦南美地之前，这是最后一场战役，你会得胜。阿们。所以神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要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了解他，每次的征战是越来越经历他新鲜的带领，还有怎么去认识神在每一次他话语的权柄，不要老是依靠资源，不要依靠人脉，不要依靠你所熟悉的事物作为你下一次服侍、下一次面对人事物的时候，我只要照着做就好了，你对神要有新鲜的依靠。是什么？征战是要很久年日的哦，是一次一个，一次一个，不在乎你的手做了多少事，在乎你有没有去回应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得胜，一个诚意一个诚意的得胜，每次就回应神，学习一件事，每次就回应神在你生命当中一次的得胜，这个神才看重，而不是你的手做了多少事，帮助多少人，你有多少的成就。神要记住，神会恢复我们这一切，但是神在乎的还是我这个人，他可以让你去经历到好多的得胜，他还是在乎你这个人。第四，求神来医治和恢复在你心中里面过去所有的回忆、失败、软弱、挫败和羞耻，把求神带你进入迦南美地享受的过程当中，把那个亚衲族人要完全的得胜跟赶出。不过很可惜的，在22节说到加萨啊、加特、亚实图还是有留下亚衲族人。哎呀，在最后的时候，扫罗啊、大卫王啊，那叫还有那叫什么所罗门王，都是要面对这三个城邑里面的亚衲族人。这将近有200到300年的痛苦都在处理这件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没有带着任何的伤痛、悔恨。甚至是我在生命里面还没有解决的各样的亏负跟亏欠，求神把我们带到亚衲族人的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可以重新面对过去的软弱和失败，神要恢复我们、医治我们。好，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带给你祝福，带给你恩典。你也可以写下你生命当中的约书亚记第12章，是一个王一个王一个王的得胜，去数算基督的恩典，数算基督的得胜。你会发觉这段没有数算爱神的失败哦，因为所有的失败神都为我们背负了，我们每一个所记录下来的都是生命的得胜，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进入迦南美地的征战。 好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到这边。不好意思，我今天讲太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最后一场征战，有许多属灵原则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好，那我们啊，还是有一些的时间能够啊安静一下，好不好？咀嚼神的话语，也求神让说主，让我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明白你，越来越了解你，也求助你来医治我生命当中的伤痛，生命当中的亚纳族人，求你带我能够得胜。好，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